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侯亮平看着审讯的大屏幕，突然大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，可能是抓错人了。”季长明十分的诧异：“什么？亮平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快说说根据。”侯亮平指着荧屏上的高小琴分析：“瞧这个女人的眼神多平静啊，没有高小琴的那股狠劲儿。刚一进审讯室，她没认出陆亦可，他们一起讨论过很尖锐的问题，她竟然都忘了。”季长明疑惑地看着侯亮平说：“如果不是高小琴，那她是谁？”侯亮平神情严峻地说：“不知道，当然也许是我敏感了，但是我建议停止审讯。”季长明同意了。侯亮平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审讯室，微笑着让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先休息一下，别搞得这么紧张。陆亦可疑惑地看了侯亮平一眼，高小琴的脸上却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“侯局长，谢谢啊。”侯亮平笑了：“谢什么呀，老朋友了嘛，轻松一下，咱们唱唱歌吧。”说完拿出个节目单放在高小琴的面前。高小琴有些高兴地说：“既然侯局长这么绅士，那就来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吧。”侯亮平拍了拍巴掌，下命令让工作人员准备卡拉 OK 伴唱带。歌声在审讯室回荡着，高小琴唱闽南语歌曲很拿手，味道十足。一曲唱罢，侯亮平似乎还不过瘾，拿起话筒走到高小琴的面前说：“高总，你这一唱我也痒痒了，咱们来个传统节目智斗吧。”高小琴迟疑了一下笑了：“都到你们这儿来了还智斗啊，我可不敢斗了。”侯亮平把话筒塞到高小琴的手上：“这可不像阿庆嫂说的话呀，该斗还得斗嘛，新四军在不在沙家浜我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可惜我那老学长祁同伟不在，缺个胡司令。哎，陆处长，你给我凑一个胡司令吧。”陆亦可倒是爽快，抓过话筒就唱了起来。一场智斗就这样在检察院反贪局的审讯室开演了。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三个人唱得都很投入，尤其是高小琴，可以说全神贯注，盯着卡拉 OK 带上那个身穿兰花布短装的阿庆嫂是目不转睛。侯亮平注意地听着高小琴的唱腔，不时地投去疑惑的目光，这疑惑毫不掩饰，弄得高小琴明显地紧张起来，最后竟然唱得额头上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。侯亮平会心地笑了，这智斗是最好的测试指标。他与高小琴首次接触就唱了这段著名的京剧唱段，如今已经是第三次对唱了。高小琴 曾经是怎样一个活脱脱的阿庆嫂啊，让人印象深刻。现在好像是哪里不对，肯定不对。且不说精气神儿，光是高小琴那有腔有调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，就不是眼前这个女人学得来的。剧团退休的琴师评价高小琴是专业水准，不下个十年功夫是不可能唱成这样的。眼前这位高小琴差的就是功夫，她哪是唱京剧呀，完全是在唱歌，一点京剧的味道都没有。结论很明显了，这个女人是赝品。侯亮平终于叫停了，他拉下脸来说：“不对呀，高总。”高小琴看着侯亮平，有些怯怯不安地说：“
哪儿不对了，侯局长？”“
来，高总，重来。”
侯亮平就又唱了一句，高小琴学不来，
我一直就这么唱的呀。
那你就不是高小琴。
高小琴一下子坐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，长叹了一声：“
哎，还真让你看破了。对，侯局长，我不是高小琴，我是他双胞胎的妹妹。”高小凤。
侯亮平什么都明白了，立即回到指挥中心向季昌明汇报：“真的高小琴现在应该在荆州国际机场或者是吕州机场，他在准备出境，甚至有可能就和祁同伟在一起。”季昌明恍然大悟：“这就对了，怪不得赵东来和荆州市公安局一直没找到祁同伟的下落。”季昌明和侯亮平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高小琴的照片发给荆州、吕州以及周边各大机场，不管这个女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，叫什么名字，一律不准离境。祁同伟觉得自己掉进了一口深深的枯井里，除了巴掌大的天空，周围是漆黑一团，看不见任何东西。这种感觉是从失去两个关键证人开始的。省检察院在邻省桥头县法院接走了大风厂的会计和司机，祁同伟就明白这局棋已经输定了。他不禁惶恐起来，给北京的老书记赵立春打电话，小保姆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领导两口子都开会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”不祥的预感像阴云一般笼罩在祁同伟的心头，直到和赵瑞龙通上话，知道赵立春出事了，祁同伟这才如梦初醒，但是一切都晚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省委书记沙瑞金太厉害了，是一位高明的棋手。先让侯亮平停职，之后又放风说让侯亮平回北京，全都是妙棋呀。既洗清了他们对侯亮平的诬陷，又麻痹了像高玉良这样的老狐狸，更不用说赵瑞龙、高小琴这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白痴。他们本来都逃出去了，又一个个的回来自投罗网。往深处想，他又何尝不是白痴呢？赵瑞龙、高小琴还是他亲自催促回来的。为了让赵瑞龙回来，他还动用香港的黑社会，浪费了三颗子弹。棋局临近结束才看明白了布阵，自从中央派沙瑞金来汉东省任职，他们这些人就注定要出事了。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到了，祁
祁同伟的头脑异常冷静，安排下金蝉脱壳之计，让家庭妇女高小凤顶替双胞胎姐姐高小琴，自己开车带着高小琴直奔山水度假村别墅。进了别墅，收拾好柜中细软海外存单，又从衣橱里掏出了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，以防不测。考虑到和赵瑞龙的通话可能被咬住了，又把自己和高小琴的手机都开着，调成了静音，留在别墅，而后开车直奔荆州国际机场，护送高小琴再次踏上逃亡之路。祁同伟在路上嘀咕着，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，我们到底上当了。高小琴焦虑不安地说，
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找高玉良书记？
哎，找高玉良还有什么用，估计老师也被控制了。把高小琴送到荆州国际机场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，祁同伟含泪吻别了高小琴，驱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。这个路口距荆州国际机场25公里，距孤鹰岭188公里。车在路牌前停下，祁同伟下车抽烟，不时地拿出手机看着。按照他的计划，高小琴将用假护照坐早上第一班飞机飞香港，如果一切顺利就发出短信，他就以同样的方式出境，在香港三季酒店和高小琴会合。万一遭遇了不测，高小琴也会发出短信，他则另想办法脱身。祁同伟朝天空吐着一个个的烟圈，焦虑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。黎明时分，祁同伟正靠着驾驶椅打盹儿，手机像吹口哨似的一阵响起，有短信进来。祁同伟赶紧把手机贴在前额，屏息凝神，暗暗祈祷着是个好消息。然而，该来的总是要来。当他打开短信，屏幕上显示着清晰的英文字母 No。是坏消息。祁同伟立刻发动了汽车，前往孤鹰岭方向。前往孤鹰岭的盘山公路上下起伏，曲曲折折，颠簸的他不住地想呕吐，就仿佛有一只五味瓶在胸中颠碎了，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向了心头。祁同伟的眼睛渐渐模糊了，就把车停在了一处悬崖峭壁旁。山峰挡住初升的太阳，但霞光如水，浸满了群山的褶皱。满山的马尾松在冬季仍然保持着盎然的绿意，在枯草残雪衬托下格外的醒目。金风穿过峡谷，发出尖锐的呼啸，仿佛一群凶悍的怪兽从他身边匆匆而过。对面的山岩石壁高高耸立，像盆景，像屏风，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强烈的白光。一只苍鹰在石壁上空盘旋着，双翅平展，一动不动。砰的一声枪响，打破了山间的宁静，苍鹰笔直地跌落山涧。好枪法，一声自我赞叹，狠劲儿上来了。祁同伟端着狙击步枪，脸部被悬崖头下的阴影笼罩着。伫立了一会儿，他用丝绒布细细地擦拭枪口，又把枪身擦得锃亮，然后把心爱的狙击步枪收起来，重新又放入了后备箱。
祁同伟又开着车上路了。在群山深处，有一座被废弃的村落，破败的农舍中升起了一缕难得的炊烟。路况越来越糟，汽车颠簸得越发厉害。祁同伟阴沉着脸盯着炊烟升起的地方，那里是他的福地。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，上上下下都密切关注着对高小琴的审讯，都希望通过对他的审讯找到祁同伟。祁同伟的手上有一把制式手枪和一支狙击步枪，而且领用了大批量的子弹，一旦铤而走险会造成什么后果很难预料。高小琴没有隐瞒枪支情况，在审讯室一坐下就爽快地回答说，这些情况他都知道，两支枪都是祁同伟从公安厅装备处领出来打猎的，其实也就是玩玩。高小琴夸夸其谈，说是祁厅长最爱玩枪，他在山水度假村里专给祁厅长设了一个射击室，祁厅长双手同时射击，能在十几秒内打掉十个移动标靶，实在是少见的神枪手。可是对祁同伟失踪后可能的落脚之处，高小琴却避而不谈。这位美女老总在精神上和祁同伟浑然一体了，说起祁同伟的口吻很是傲娇。侯亮平默默地看着高小琴说，高总，我相信你对祁同伟的感情是真诚的，可他是不是也这样对你呢？他信奉的可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高小琴含着眼泪说，
不，他相信普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。
但是祁同伟内心的强大和坚硬超出一般人呢，所以我判断他现在会冷静地选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个财富所在的地方。高小琴语带讥讽地说，
侯局长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，祁同伟不会去看财富，他是个孝子，80岁的老娘在他心中比财富要重得多。
这话倒也不错，祁同伟的确是孝子，可他会回临城老家看望自己的老娘吗？侯亮平觉得应该不会。祁同伟是业内高手，肯定知道那里有布控，去了就是一场死拼血战，他明知是陷阱，不会故意往里跳的，绝不可能。祁同伟也许以后风声过了才去看望老娘，但不会现在去。高小琴在误导他的思路。其实侯亮平很清楚，这个女人直到被捕前一直保持着和祁同伟的密切联系，而且还及时向祁同伟报过警，他的手机显示了这一点。可高小琴并不承认，非说是无意中按错键了。侯亮平盯着高小琴的眼睛说，
好吧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判断，祁同伟可能会自杀。
高小琴明显受到了震动，脸上现出了一丝慌乱。
不，不会吧。
高总，你既然和祁同伟有这份姻缘，就不了解祁同伟内心的孤傲吗？他肯坐在这里接受我的审讯吗？你仔细地想一想。高小琴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，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，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地说，
侯局长，
这你说的对，他是有孤傲决绝的一面。
高小琴终于开口了，和祁同伟分手的时候，他们约了几个地点，如果能顺利出境，就在香港三季酒店见，出不了境，就在高小琴老家见。他老家在烟台大北湖，那里有一座湖心岛，非常隐蔽，仿佛世外桃源一般。侯亮平在审讯室踱着步思索着，仍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头，起码是不够全面。除了香港三季酒店和烟台大北湖，应该还有一个地方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地方。这么想着，侯亮平在高小琴的面前站住了。高总，除了你说的这两个地方，祁同伟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叫孤鹰岭的地方？高小琴茫然地看着他。孤鹰岭是什么地方？和祁同伟什么关系？侯亮平深感意外。哦，祁同伟竟然没跟你说起过这个地方吗？他从来没提过。侯局长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你想啊，我不希望祁同伟自杀，我和祁同伟还有个六岁的孩子啊。
这倒是侯亮平没想到的。
你们还有个孩子？孩子在哪儿？
高小琴流着泪说，
孩子在香港，一直让我妹妹高小凤带着。
侯亮平突然大悟了，孩子早有安置，高小琴罪不至死，祁同伟应该在孤鹰岭。他就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陆一可，自己匆匆地进了指挥中心，激动地对守在那里的季昌明和赵东来说，
我知道祁同伟在哪儿了，